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面，指示灵蛇性及障性。那么这一大哥呢，就是佛陀呢主要的目的啊，就是要会事入理啊，把这个六根的这种差别的事项作用呢，把它回归到不生不灭的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事项让一个人迷惑颠倒，道理让我们产生智慧。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只是看到事情本身的表象，你要看到那个事情背后的那个道，你就能够解脱了。如果我们今天只看到事情的表象，那你就被它所转了啊。所以的确有需要把事情呢、做一个回归啊，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一定要怎么样呢？还它个本来面目。它本来面目是什么啊？那你就能够产生真实的觉悟了哈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蛇入啊，这个蛇入呢，就是舌根当中的这个滋味的功能叫蛇入啊。那么蛇入其实它背后的真实体系呢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这个道理啊是怎么说的？看佛陀怎么说，看经文。阿难，譬如有人以舌视闻，熟视令劳，其能若病则有苦味，无病之人唯有甜处，由甜以苦，先使舌根不动之时，淡性常在，坚舌以劳，同是菩提等化劳相。那么佛陀呢，是习惯用比喻的方式啊，来比喻我们真如本性啊，是怎么样转成我们生死轮回的啊。说一个健康的人，这个健康的人就指的我们一种真如本性啊，在那种状态是一真法界的敌诸对待的。那么在平等法界当中呢，这个人呢无缘无故啊产生了一念的妄动，是怎么个动法呢？从舌根来说呢，他用自己的舌头啊去舔自己的嘴唇，这个舌头他不待在嘴巴里面，他跑出嘴巴呢去舔他的嘴唇。那么舔久了以后呢，就产生一个疲劳的相状，就是一念妄动，动就是一种业性，就产生业力了啊。那业力就有差别了，我们看什么事情出现了。其人若病则有苦味，这个人如果是动啊，是往不好的方向动，那他就产生苦味了啊，有苦恼的感受。如果这个人是无病之人，唯有天助，他的动呢是往这个戒定慧的方向动，往般若蜜的方向动，那这个是产生善业，这种安乐的果报啊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由甜以苦，咸使舌根不动之时，淡性常住。那么由这种甜苦两种的对比啊，也可以显示啊，当舌根不动的时候呢，它平时的味道啊是一种淡性的无味的，这种味道是常在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，这个时候当这个人从真如本性一念妄动以后呢，产生的这个舌根以后呢，这个时候舌根的这种嗅尝的功能跟这个所尝的啊有味无味的相状呢，都是菩提心中的一种疲劳的相状啊，不是真如本性本来所有的。这个地方的味道啊，我们解释一下哈，它是分成有味跟无味啊。我这个沉浸啊，所缘浸啊，舌根的所缘浸是有味跟无味啊。有味的情况又分成了甜苦二相，那么无味的情况呢，就是平淡之相啊。先了解，你后面的文才能够会通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要去追根究底啊，探本回源啊，把它呢 就是把他这个舌根的功能啊，把他带回家啊，把他正式的会师助理哈、啊。看经文，有甜苦淡两种妄尘花之俱中，悉止成相，泯滋味性，此滋味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，毕竟无体，如是阿难，当知如是常苦淡之，非甜苦来，非因淡由，又非根诸，不以空尘。好，那么这个舌根的所缘境呢，有甜苦，就是有味的相状，跟平淡的相状啊。那么这两种希望的沉浸呢，当它产生了以后呢，它会牵动我们一个明了的功能呢，这个明了的功能就居在胜意舌根当中啊，由静来牵心。其次呢，悉止成相，明知为性，这个时候由心去起静，这个明了的功能又去吸起啊，这种啊甜苦平淡两种的沉浸啊，这个色心的和合的正式产生的一种舌入的一种嗅尝的功能产生。那么这种能够知道味道的这个嗅尝功能呢，事实上离开的甜苦的有味跟平淡的无味的沉浸啊，是毕竟没有自体的，因为它是有味道的刺激才有嗅尝的功能，所以味道消失的嗅尝的功能也就逆之了不可得啊。所以啊，如是之故啊，阿难，你应该了知啊，我们能够尝到苦啊，那么去尝到淡啊，那么这种能够尝的这种功能呢，它不是从甜苦的外境而来，也不是从平淡的外境而有，也不是自己的胜意舌根所出，也不是莫名其妙从虚空而来啊，这是一个总标了啊。这一下探讨啊它的一个本来面目啊。我们看下面第一段，何以故？若甜苦来，淡则自灭银河之淡；若从淡出，甜即之亡，复银河之甜苦二相。这一段是说明非他胜，说为什么这个舌根的嗅尝功能它是毕竟无体呢啊，说是何以故。假设它是从外境而来，说是他生，那么假设我们这个舌根的自味功能是从甜相苦相的自味而来，那么当是从甜相苦相的有味而来，那么当平淡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啊，这个了知的功能也就随着甜苦之相的消失而消失。那你怎么知道平淡的味道呢？啊，反过来，它从平淡的味道而出，那么当甜味现前的时候，那么你的知的功能也随平淡的相状而消失。那你又怎么知道甜呢？啊，事实上，我们的舌根呢，甜来之甜，苦来之苦，淡来之淡。啊，所以说从外境而生是不对的，它不是他生。啊，我们看这个自生，若从舌生，必无甜淡及苦尘，失之味根，本无自性。说是这个我们这个人之味的功能是从舌根啊自己产生的，但事实上，假设没有甜淡啊，还有这个苦的外境的牵动啊，我们这个了知的这种功能啊，是不能显化的啊。我们的这个凡夫的六根啊，这种生灭的作用啊，离开的沉浸你根本不能显现出来，不可能啊，离尘无体的啊。所以自身也不对啊，说是无因缘生。若以空出虚空自味，非奴口之又自又空自知，何关奴入啊？说是这个自味的功能是从虚空而出，那么虚空具足的自味的功能，那么它就非奴口出，那就不是你阿难尊者的自味功能了啊，因为它是虚空的自味功能，不是你阿难尊者自味功能嘛。那么虚空自己具足自味功能，那跟你阿难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是无因缘生也不对啊。所以是故当知舌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生性啊。我们从这个啊，整个过程的探讨啊，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知道味道的功能呢，它只是我们过去的业力啊，假借外境啊的暂时显现的一个一时的假名假相假有，但它的本体啊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它是即空即假即种，它有不变性跟随缘性两种道理的啊。这个本经的首楞严王三昧啊，其实他很重视六根的，你看他后面在实际修行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平常跟外境接触就是六根门嘛，六根门头嘛，我们一念明了的心跟外境接触就扣的这六根门在活动了嘛，没有其他的门的。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他主要就是要修观照力跟一个对治力。其实对治力到这个地方还没有讲到，就是你先要培养一种空假中的观照。我们今天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，首先你要知道当延伸无性当体即空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即空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本经说的你从什么地方来。我希望我们培养一个观念，我们遇到事情不要马上去做，不要这样子。其实能眼见的意思就是说不迷，不迷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停下来，不要紧张，没有刹那几分钟，你现在升起一个念头，你先问一件事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这个念头从什么地方来。它是来无所从，去无所止，它是从空性而来。当你知道说我们的念头其实是本来没有的，因缘而有的，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这表示说我也可以做，我也可以不做。我们往往遇到念头的时候好像觉得很严重啊，一定要去这样做啊，那产生执着啊，所以我们讲迷惑，然后执着，然后就乱动，乱动以后就完了，这个生死业力就开始辗转相续，就启动了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就是我们乱动嘛。那为什么乱动呢？因为我们起颠倒，只好乱动啊。所以你这个六根门头啊，你要怎么样呢？要把这个电灯打开，打开这个六根门头，不要老是暗暗的。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哎，等一下，他从什么地方来？这个想法，这个外境从什么地方来？先观察即空，他是从空性而来，他最后也会回到空性，他只是暂时的因缘。然后即假，这个因缘是善因缘还是恶因缘，就开始分别因果了。我是该做还是不做？做要做到什么程度，不做要用什么方式来不做，然后再用中道。你一个修行人在六根当中没有点上一些蜡烛啊，就是这样的整个人，整个人呢，随着你的感觉啊，随着你的直觉，要怎么就怎么做，你一辈子没法修行了。讲实在话，你就是这样拜佛持咒都没有用的。你这个不叫修行，你就叫积极一点善业而已啊。修行是产生一种生命的扭转，那你是要产生观照力的，不是说你积极善业就叫修行了啊。你那个颠倒的心没有扭转，你生命就怎么改变呢？不可能改变嘛啊。所以你不要看这个道理啊，他这个每个道理都在告诉你怎么去观照，你从什么地方来。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不要动，先想一想，哎，这怎么会有这件事情？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当体即空，但是即空它有其假，它有它的善恶的业缘。那么善恶业缘你应该怎么去取舍？这个即假是很深的，但是本经对即假到后面才会讲出来。然后我们从空有当中怎么保持平衡，就是中道。那你产生观照以后，你才有所谓的对治力， 假设这个念头是应该舍掉，那你应该怎么舍？念佛或者持咒或者忏悔，那就看个人的本事了啊。从本经来说，它是持楞严咒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在六根当中啊，这个古人常说啊，主人翁啊，你要醒一醒啊，不要老是睡着。就是你六根当中啊，我们这个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啊，你那个电灯啊，一定要把它打开来啊，观照力啊。我讲实在话，一个人起烦恼不可怕，每一个人都会起烦恼，我们阿赖也是有这个烦恼的种子，一定起烦恼。但是你要起颠倒，谁都救不了你了。起烦恼，你的观照力还在，哎，我起烦恼了，我赶快去拜佛。烦恼也是当体即空嘛，它可以改变嘛，你怕啥？但是你要起颠倒的时候，你就被烦恼带走了，那就乱动了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这个守楞严王三昧，第一个不迷不起不动，这个不迷特别重要，你不能颠倒啊。所以我们从经文当中啊，为什么佛陀要不厌其烦一次一次的串习啊，就是在潜移默化告诉你，遇到事情回光返照，遇到事情的时候去看它的道理，这个即空即假即动的道理，不要去看事情本身的作用啊，是这个也叫会事入理啊。好，我们看植物敏深入及藏性啊，深入就是我们生根当中的一种触觉的功能啊，其实它本身也是，你要回光返照的话，它本身就是啊中道的实相，就是即空即假即动啊。看经文，阿难，譬如有人以衣能手处于热手，若冷事多，热者从冷，若热功盛，冷者成热。如是以此合觉之处，显离离之色是若尘，因离牢处，坚身已牢，同是菩提等化牢相。那么身为一个身体当中一种触觉的功能啊，是怎么从我们清净本来的心中产生的呢？佛陀讲一个譬喻，说一个健康的人，他当然没有触觉，那么这个人突然有一天啊，莫名其妙的就用自己的手啊去接触另外一个手，当然两个手的温度不会完全一样嘛哈。那么当他的这个一个比较冷的手去接触热的手的时候啊，两个手互相的搓磨啊，就有事情了啊。若冷事多，热者从冷，若热功盛，冷者成热。那么这个时候冷热会产生交流了，如果你冷手冷的势力强，热手就转成冷，假设你热手的功能强，冷手转成热啊，这个冷热的交流。那么如是的道理呢，就是呢以这个合觉之处来显你离知之处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生根的处啊，有一种跟外境接触的啊，比如说你去摸一个扶持，或者你左手去摸右手，这叫合觉之处。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东西来接触你，你自然会感到冷热的啊，叫离啊，就是没有外境的接触啊，也会产生一种啊了知的功能啊。那么我们前面是从啊合觉来显化这个相离的啊这个知的功能。色是若尘啊，色是若尘，就是说呢，冷热的势力是互相的摄入的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热的功能强大，冷就摄入热中；如果冷的势力强，热就摄入冷中。所以这个色是就是冷热的功能是互相摄入啊。因以劳处，就是这个冷热的作用呢，那么。其实它是一种疲劳的相状啊，冷热的相互作用啊而产生疲劳的相状啊。所以说呢，坚身已劳，同时菩提等化牢相啊，就是一个能触觉的身跟所触觉的这个冷热的相状，都是菩提真心当中一种疲劳相状啊，都是真如本性一念妄动产生的一种能知所知的功能啊。 我们看下一段。一离合两种妄尘花觉其中，悉此成相敏知觉性，此知觉体离彼离合尾顺二境，毕竟无体，如是阿难，当知是觉非离合来，非尾顺由，不以根出，又非空生。那么这种离合的两种妄尘，一离一合啊，就是身体没有跟外境接触叫做离，那么身体跟外境接触叫做合啊。那么这种离合的两种希望的沉浸的这样的牵动呢，就引发了在身体当中呢有一种了知的功能呢，聚在摄理生根当中啊，由境牵心。那么悉此成相敏知觉性，那么这种了知的功能再去吸起这个外在的这个离合的沉浸啊，心境和合就产生了一种深入啊，就是一种圣意的生根的了别性出现了。这种人知的触觉之体啊，离开的离合两种的外境啊，乃至于尾顺两种的沉浸啊，是毕竟无体的啊。这个让我们解释一下哈，离有尾顺两种的情况，合也是有尾顺两种情况啊，所以这个所谓的离合尾顺啊，其实是四种的沉浸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能了知的生根啊，离开的这四种沉浸啊，其实是没有自体的，离成无体的，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嘛。好，如是阿难，当知我们身体的触觉啊，是非从离合外境而来，也不是从尾性的外境而由，也不是从胜利生根而出，也不是从虚空莫名其妙的产生啊，这是一个总相。我们看个别解释。何以故？若何时来离当已灭，因何觉离尾顺二相亦复如是啊？说是我们这个明了性啊，是他生，是从外境而生，举比方说是从合的时候而生啊，因为有外境跟我相合啊，反正你跟我握手，我接触到你的手，那么两个相合，我才产生一种触觉。那这有问题了，当这个两个握手的时候，这个手离开的时候啊，那你的触觉就应该消失了。当我们在离的时候，没有东西接触的时候，你还是有感受啊，那你怎么说是从何而来啊？从何而来，当离出现的时候，那么合就消失了，那么你怎么知道在离的状态还有这种人热的感受呢？啊，尾顺二相亦复如是啊。如果从尾境中而来，你就不知道顺境啊，从顺境中而来也不知道尾境。所以这个我们身体的了知功能是从他生，从外境而生，不对。若从根出，必无离合尾顺四相，则如身中言无自性。说是自身，我身体自己会产生了别的功能来感觉外在的冷热，但事实上不然啊。你的这个明了身体的这个感觉啊，离开的离合尾顺四种相貌的刺激啊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显化出来。离开了外境，你自己不可能产生明了功能，不可能啊。若以空出，空自觉知，何况如入？说是从虚空莫名其妙产生，那么虚空有知觉，跟你阿难尊者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是故当知深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我们身体的触觉功能啊，只是一种业力的显现，产生一种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，但它背后的道理啊，其实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的如来藏妙真如性。这个佛陀他是一层一层的哈，摄事入理的哈。其实这个摄事入理啊，不但是佛法有啊，其实世间的道理也是有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哈。有一天呢，孔夫子的大弟子颜回啊，他跟孔子说啊，说老师啊，我跟着你学这几年了，我对整个待人处事啊，这种技巧啊，已经非常熟练了。 我希望能够去外面做一点事情。孔夫子说，你想做什么事呢？颜回说，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，我想到魏国去，我要说服这个魏国的国君啊，不要推行暴政，要行仁政。孔子说，你现在这个时候去啊，你不但不能说服魏王，你肯定被他杀掉。那颜渊说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总要做一点事情呢，我学那么多啊，处理政治的技巧。孔子说，你只知道一种皮毛的技巧，你还不知道为政的背后的真实的道。当时你为政之道还没有了解。那么这个时候颜回说，那么什么是为政之道呢？孔子说啊，非见之以言而见之以心，非闻之以耳而闻之以心。就是说你在看东西啊，你不要用眼睛去看，用心去看。你听东西的听东西听声音的时候啊，听别人讲话，你不要用耳朵听，用心去听。这句话很妙哈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用眼睛看啊，那你看它的相状，那刚好是心随境转。用内心去看啊，诶，你要懂它的道理，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，你要看出它的道理出来。孔子说啊，当你能够学到不要用眼睛看事情，不要耳朵听声音啊，用内心去看，用内心去听的时候啊，你就有资格去处理人事的关系，你就可以知道为政的道理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叫涉世入理。我们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体会体会什么叫涉世入理啊。有一个西藏的喇嘛，他跟他的上师啊学了好几年，好几年以后呢，这个西藏喇嘛觉得他学习不错啦，就跟上师告假了，自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经说法，盖了一个道场，很多弟子跟他学习。有一天这个上师啊就带了很多的弟子说，诶，我们去看看那个喇嘛办得不错哦，去看看。那么这个喇嘛听说他的上师要带他很多师兄弟过来啊，他就觉得很荣耀啊，你看我现在啊有一个道场啊，这么多弟子啊，他就把他的所有规弟子找来说，明天我上师要来，大家把这个环境整理干净，给上师一个好印象。那么大家就整理了，整理非常干净的时候啊，到了黄昏的时候，这个喇嘛就在外面散步，这个环境整理得很干净，大殿里里外外非常整齐。但是这个西藏喇嘛毕竟用功过啊，他知道这个一切法那个真实之道啊，他在六根当中可能会一时糊涂，但是他回光返照，哎呀，我刚刚为什么这样做？其实我是攀岩心的，我希望我师兄弟对我的赞美，我希望我师父对我的肯定嘛。整个过程依止攀岩心所造的业是生死业嘛？这个时候他感到非常惭愧，随手拿一个泥巴，到了大殿前面那个楼梯啊，就在你楼梯里面这样撒下去，撒下去以后就进去了。第二天，他的上司带着所有师兄弟过来啊，隆重的以接驾，接完以后到大殿开始。他上司说啊，今天呢，这个环境整理很干净。但是最庄严的就是大殿楼梯前面那一个泥土最庄严，这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师父看得出来他在对视他的攀岩心呢。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是这样拿东西去丢那个，而是说呢，我们今天看到事情的本身，看到他背后的道，诶，这个人开始反省了。这是为什么不要用眼睛去看，用内心去看，不要用耳朵去听，用心去听。你看佛陀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因为我们习惯去用眼睛去看，用耳朵都听啊，你那个生死的业你就拔不开嘛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强大的习惯性的攀岩，烦恼产生业力，业力产生果报，果报又牵动我们的烦恼。所以你现在拔开呢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会视住，你要看到事情的 即空即假即中，特别是那个空性导出来，我人力永远跳不出来，这个恶性循环嘛。啊，所以你看我们的经文呢、啊，佛陀都是啊，遇到事情，问你一句话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把那背后的道找出来，不要被这个事情所迷惑。啊，这个就是在告诉你观照力的哈。好，我们看子六，名意入及藏性。意入呢，就是指的第六意根。那么这个意根呢，它是攀岩这个法尘，但是这个意根跟意是怎么差别呢？哈，海莲娜法师啊解释说啊，说意根攀岩法尘的时候是了了分明，但是不带明眼。第六意识呢，是了了分明啊，还产生明眼分别。所以有分别的叫第六意识，那么不分别的叫做第六意根，它只是一个明了的功能，它不带明眼的啊，这个叫做第六意根。好，看经文，阿难，譬如有人劳倦则眠，熟睡便悟，乃称失意，失意为妄，是其颠倒生住意灭，希喜终归，不想愉悦，趁意之根。坚立以劳，同时菩提顿悟老相。说我们这念心性啊，是清净本然，怎么好端端的，我们第六意识就有这个分别的功能呢？我都讲说啊，有一个健康正常的人，但这个人啊，非常的劳累，啊，内心啊很劳累，劳累久了产生疲倦啊，所以就需要去睡觉。那么睡熟，这个熟的意思就是睡足了啊。当他睡足够了以后，他就醒过来。那么醒过来以后呢，染尘失意，他要能够去悉然去意念这个过去所发生的沉浸啊，他就产生记忆。假设他忘失过去的法尘，这叫做忘。这个地方佛陀讲出我们这个第六意根的四种相貌，眠悟意妄啊，先提出这四种相状出来。视其颠倒生住意灭啊，总而言之呢，这前面的眠悟意妄呢，都是一念真如本性的一念妄动以后产生的一种颠倒的生灭的相状。那么希喜终归啊，这个相状呢，吸起，当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啊，去吸起啊这个眠悟意妄啊这四种的相状以后呢，就归于第六的胜利意根当中啊，就是吸习，就是吸收这个眠悟意妄啊这四种的习气啊，而归于意根当中，就产生一种啊第六意识的活动。而这个不是第六意识活动啊，应该说第六意根的活动啊。而这个第六意根的活动呢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不相一业啊，它前念后念啊，就像波浪一样啊，它是一个接一个啊，它不会互相的超越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就叫做意之根，意之根啊，由外境而牵动内心，由内心去取着外境，心境和合产生意识根。所以说啊，那么这个意根跟所言的这四种眠悟意尘意妄啊，这四种沉浸啊，其实都是菩提一念心中呢所产生的一念妄动的疲劳之相而已啊，不是他本来面目啊。依离色灭两种妄尘集之集中，悉罪内尘，见闻逆流，流不及地，敏觉之性，此觉之性离彼物昧生灭的二尘，毕竟无题。如是阿难，当知如是觉知之根，非物昧来，非生灭由，不宜根出，亦非空生。那么因为这种外境的生灭的两种妄尘的刺激啊，那么就集合外在的五尘这个落现影像啊，就居在这个意根当中，产生明了的功能啊，就是由境牵心。这一下说明由心起境，悉罪内尘， 再由这个明了的功能呢，去吸取内在的法尘，而产生一种意根。这个第六意根去吸取法尘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一下讲出两句话，说是见闻逆流，流不及地。先说明见闻逆流，这个见闻啊，应该是包括见闻嗅尝这五种功能呢，产生五尘啊。那么当它落陷在里面的，产生一种落陷的影像啊，产生法尘的时候呢，只有第六一根可以攀缘，所以第六一根叫逆流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的见闻觉知啊，这五根啊，攀缘外在的五尘叫做顺流，向外叫顺流。那第六意识呢，是把前面的见闻觉知、见闻嗅尝这个五根产生的五尘啊，吸收回来以后，变成落陷影像，它向内攀缘，所以叫逆流啊，向外叫顺流。那么流不及地，那么这个一根它所言的内在法尘呢，是如幻如化啊，它是虚妄不实的，它不是前五根所能够攀缘的，所以它不是前五根的顺流所能够攀缘得到的，叫流不及地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第六一根的一个觉知的功能啊。总而言之，它是由境迁心，由心起境，心境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啊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第六一根的觉知性呢，事实上离开了物昧生灭两种沉浸呢，是毕竟无体的啊。如是之故呢，阿难，我们应当了知啊，这个觉知之根啊，它不是从物昧而来，也不是从生灭相状而有，也不是从圣意一根而出，亦非虚空而生。做一个总标啊，等一下我们个别说明。何以故？若从物来，昧即随灭，将何为灭？必生时有，灭即同无，令随受灭。所以你这个第六一根啊，这个觉知的功能啊，是从觉醒的时候来。那这有问题啊，当你睡觉现前的时候啊，那你一根就随觉知而消失了，那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又怎么知道你在睡觉呢？啊，那必生相由而有，那么当灭相现前的时候，你的觉知性也随这个生相而消失，那你又怎么知道你现在是安住在灭相呢？啊，所以从他生，从他这是外境而生，是不合道理啊。我还有一段啊，若从灭由生即灭无，谁知生者啊，这个也是这个意思了。那觉知的功能从面相而有，当生相现前的时候，你觉知的功能随面相而失，那你怎么知道你安住在生相的状态呢？啊，这个也是讲不是他生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若从根出物昧二相随身开合，离失二体此觉知者，同一空化毕竟无性。说是这自身，我这个觉知性呢，是从自己第六一根自己升起的。那事实上啊，物昧二相随身开合，这个一根啊，古德解释的这个根啊，是指肉团心哦，肉团心，我们一般说的心脏啊。那么在物昧二相现前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身体啊随物昧二相产生开合，我们的心脏啊在觉醒的时候开，睡觉的时候心脏的流动小就合啊。那事实上我们这个明了性啊，离开的物昧开合两种相状啊，这个觉知性是同于虚空之花，是毕竟了不可得的啊。所以自身也不对，因为你没有外境的刺激啊，你意识根啊，你根本得不到法尘，也就不能产生明了的功能啊。若从空生，自是空是，何关如住啊？说无因缘生啊。那么虚空产生一个明了的觉知性，那么这是虚空自己知道，跟你阿难尊者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看总结。是故当知意入虚妄，本非因缘非系的推迟染性啊。我们第六一根呢，是众生的业力所显现的啊，那么一种假名假相假用，它的本质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是真如本性的啊。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六根门头的功能啊，这个见闻嗅尝觉知啊，把它回归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啊，就是古人说的还他个本来面目。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啊，佛陀的意思啊，我们先安住在即空，先破除攀缘。我们在思维因果的时候啊，是安住在空性来思维因果的。你试试看，你如果不先修空观啊，直接思维因果啊，就带有你个人的攀缘，有你个人的成见，你思维的因果都不会正确的，不可能正确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修习空假中啊是有次第的，先空次假后中。不过本经的计假，我们看后面了、啊、哈。其实这个计假呢，就是说，其实它包括十法界的因果。比方说，你看我们凡夫的眼睛计假，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前面的分寸。一个阿罗汉的计假，他看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很清楚。菩萨的计假，看到百千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佛陀的计假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。所以这个六根啊，十法界是差别的，那个是业力的不同啊。不过本经的计假呢，我们看到的后面啊，主要讲到凡夫的杂染的计假，讲到佛菩萨的功德讲的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楞严经要跟法华经结合在一起？因为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啊，就广泛的说明菩萨的计假。但身为楞严经，它的好处就是它很快的来对视你的攀缘性。你六根当中遇到事情，记住啊，不迷不取不动，不要乱动。其实我们是这样哈、啊，我们的生命有一定的轨迹啊。这个轨迹呢，遇到跟事情接触的时候，我们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变化，第二个选择不变。有两个选择嘛。从本性来说啊，你要先选择不变，就是不变好不好？不要先求变，全求变就完了，你就会刺激攀缘心了。我们今天是几点拜佛，几点看书，几点睡觉，你尽量能够保持不变。人生先求不变，先求不变再求随缘。但当然这不变就是空观嘛，随缘就是假观嘛，这空观呢是成就不变的体嘛。这叫不迷不起不动，其实主要是修空观，不要乱动。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啊是怎么来的，就是我们一念的妄动而有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逆向操作，要把生命要重新带回家。我们从家里面出来是因为一念的妄动嘛，你现在把生命带回家，你要逆向操作嘛，就是不能动了，不能再动下去了。那慢慢慢慢的你才能够回光返照进来。所以这个六根啊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你向外攀缘，那么六根就造业，你这个六根回光返照，你就是回归本性。所以你这个六根啊，你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向外攀缘，第二个你选择回光返照，一个是生死轮回，一个是安乐涅槃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你要往道上会，那你就是安乐；你要追求四相，那就是生死轮回了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叫做会事入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常复再来日回向。